收听《坟头华尔兹》老楼诡案一。夜已经很深，凌晨美院西边的一个角落被几棵高大的槐树挡着，顺着树旁那条狭窄的石子路走过去，有栋老楼，楼上二层拐角的一个教室却还亮着灯。这是被学院废弃了很久的画室楼，昏暗朦胧的光线似乎与画室周围的建筑有些格格不入。泛黄的墙壁上忽然出现许多霉菌一般的污点，正在悄悄向外蔓延，直至整面墙壁都已斑痕累累才停止了任何动静。时间仿佛就这样一动不动，浮起的墙皮开始爆裂，发出咔咔的声响。只见数缕长丝犹如千足虫的触角一般，用力想要拱出破旧不堪的墙壁。接着是一张没有五官、惨白如纸的脸和已经成型的一具女人身体。听说了吗？咱们学校西边那老楼以前有几个教室用来当画室，后来就突然封楼，听说是因为闹鬼。嗯嗯，我也听说那里的画室很久之前有个女生因为暗恋她的美术老师，后来两个人搞在一起被学校知道，承受不起舆论压力的女学生就在其中一个画室里自杀了。不对不对，不是说那个女生是被那个啦，然后怕她报警就杀人灭口了吗？而且据说她冤魂不散，一直在那楼里游荡呢。哎呀，反正就是晚上从那楼前经过的学生说听见里面有人在哭，她好奇就壮着胆子从旁边的楼梯走上去，顺着发出哭声的方向寻找，就在二层最里面的一个亮着光的教室停下来，透过没有关紧的门缝看进去，竟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长发女人正面对墙站着，纹丝不动地站着，哭声也戛然而止。就在她害怕地想要挪动身体离开时，那个女人猛地转过身，竟然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。说话的这几个人分别是孟然、袁博文和郑安，他们都是学校今年新一届的美术特长生，也是同一寝室的室友。当袁博文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宿舍突然一片哑然，三个人面面相窥，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靠，什么嘛，我还以为你要说那男生看见裸体女神会喷出鼻血呢。胆子比较大的郑安不以为然地摆摆手说，心里却多少还是有点后怕。看看，我就知道你跟这种缺乏想象力的人说就是对牛弹琴吧。孟然还不信，本来只是听班里那些爱八卦的女生讲的，我就说这些怪力乱了神的玩意儿都是吓唬那群女生的。嘘，正当袁博文解释闹鬼新闻的来源时，始终沉默不语的周天硕忽然做出一个请安静的手势，然后从上铺探出头盯着下铺的郑安，语气淡然地说，既然都这么好奇，在这儿七嘴八舌还不如亲眼去看看。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，没有风声，没有虫鸣，仿佛时间都悄然静止了。趁着明朗的月光，男生宿舍 C 楼的后楼梯有几个快速闪动的黑影，看看时间已经将近午夜时分。孟然，你动作快点，要是被宿管发现又要听他啰里吧嗦了。说话的是袁博文，只见他正咬牙切齿地拽着被卡在门缝中间的孟然。因为 C 楼的后门年久失修，尽管被锁住，但是两扇门中间刚好有道能勉强通过一人的缝隙，如不是郑安和周天硕早已没个人影，他一定会丢下身材微胖行动缓慢的孟然一走了之。不知道是由于老楼的周围树木繁茂，还是月光照不过去，四人还未靠近这栋红色砖瓦的旧楼，一种莫名的寒意便油然而生。袁国文走在最后面，其实他很清楚自己的胆子确实没有他吹捧的那么大，再瞧瞧近在咫尺那阴森残破的二层教学楼，心里不免更是害怕。我说，咱们没有忘带什么吧？比如手电。对于袁博文的话，其余三个人跟没有听见似的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个画室。还没等他再开口，周天硕便从裤兜里倒出一支迷你强光手电筒，顿时一束明亮 周边拐角的楼梯，也着实给他们带来一些安全感。就这样，周天硕带头走在最前面，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。前头的一幕让他们呼吸都忘了，尤其是周天硕，只见二层整排画室的门都是紧闭的，看不见里面，仅凭感觉大概很久都没人来过。他隐约记得在画室楼正面的时候，明明就看到二层楼最里面的一个窗户是有光亮的，可是为什么已经走到门口却是一片漆黑。周天锁思索着，就径直往走廊尽头探去，殊不知身后的三人还待在原处没有跟过去。我就说肯定不会有什么的，要不咱们回去睡觉吧。袁博文压低了声音说道，然后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气。我说文哥，你是不是害怕了才想回去啊？猛然侧头回应了他一句，不料遭来袁博文的一记飞脚，正踢在他的丰满屁股上。哎呦，你俩别闹了，小心被人发现。天硕，你说，哎，看见天硕没有啊？此刻周天硕已经来到走廊拐角的最后一间画室前，门居然是虚掩着的。请持续关注老楼诡案二。